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65章。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喜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像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昨天半夜刚过去了我们的这个冬令时间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我这个夏令的时间。不晓得你们昨天夜晚的睡觉睡得好吗？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有人说没有什么这个改变，没有什么感觉哈。有人说哎，改变一个小时就感觉到整个夜晚好像睡得不好啊，常常醒过来的一样。但是盼望大家都享受今天这个聚会啊，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好像刚才最后的一首诗歌里头说，我们与爱我们的主相遇在一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有两个小孩子啊，他们是一对兄弟。有一天在家里，他们的父亲刚刚出去要办点事情，所以没有在家里。这两个小孩子就在聊天，在讲话。在聊天讲话的当中，就讲到他们的父亲，当然都不是讲父亲的坏话，都是讲父亲的好的事情。其中一个小孩子就说：“哎呦，我们的爸爸，真厉害哦，厉害在哪里哦？他讲话很厉害，他一讲话就一个小时没有停下来，都不用喝水都不需要。”另外小孩子就接上去说：“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的爸爸很厉害。”不过更厉害有一点是说，我们的爸爸他讲话一个小时，但是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后来他爸爸这个时候就回家了，小孩子时间够了，我们去教会了，今天是礼拜天。原来他们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每一周礼拜天在教会里都讲到一个小时。盼望大家在今天当中知道牧师不讲到没有那么强哦。另外盼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牧师通过圣经来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明白圣经里头所讲的道理，这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所讲的圣经是在旧约的诗篇第65篇，诗篇65篇，这个主题就是圣经里头其中的一句话，就是年岁的冠冕，年岁的冠冕。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不懂得诗篇65篇，但是还记住了这一句话，年岁的冠冕。因为我们的主以恩典作为年岁的冠冕给了我们，我们觉得哎呀，这句话太好听了，太动听了，讲得太美丽了，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话记下来。所以巴不得今天通过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下这个主题，年岁的冠冕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这都是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做到的一个目的。 很多人在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方向啊，很多不同的道理来讲这一句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意思是这样说的，这个以恩典作为年岁的冠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在每一年都把恩典堆放在我们的头上，作为一个耀眼的人家都能够看到的一个冠冕，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可以解释理解的这个意思。因为在英语圣经的翻译是这样，基本上也是这样说，英语圣经是说 You crown the year with your goodness， 就是我们的神把每一年都放在我们头上的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他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好好的数算一下神给你每一年的恩典，每一个这样的恩典都是神给你戴在头上的美好的冠冕，很美好。像是很多人在过生日会的时候，人家都在你的头上，当你过生日的那一天，在你的头上放一个冠冕，为的是说你是今天你是做王子，你今天是做公主，对吗？你今天是开心的，是快乐的，你今天是很重要的，是很可爱的。但是我们的神不单止每一天这样对待我们，他每一个时刻都这样对待我们，他以他的恩典，宝贵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感受到他给我们的爱和给我们的重视。什么叫做年岁？有人在这样解释说，其实年岁只有三天而已，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天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年年岁岁，对吧？就是这样，我们的年岁就是这样度过了。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那明天还没有来到，那就是明天。我们就先这样的过渡哈，从昨天来到今天，那从今天来到明天，然后今天过了之后，今天的今天成为我们的昨天哈，就是这样年岁就这样度过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依依不舍，觉得哎呀年岁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哦，为什么这么快就远离我们，时间就这样的过去，一天一天的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年岁。但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年岁对我们来说是很悲观的，很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年岁是什么呢？在这三天，昨天今天明天的过渡的当中，到底我们明白了什么？年岁其实是包含了三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成长，这是很重要哦。如果你在这三天的过渡的当中没有任何的经历，你发现哎很空虚；在这三天的过渡的当中没有任何的感受，你就发现哎我的脑子有问题吗？或者说在这三天，然后又在三天的一年一岁的过渡当中，我都没有成长，那有可能吗？不可能。在你的经历里头一定带来给你很深很深的感受，然后我们就发现在这些经历和感受的当中我们都在成长。感谢我们的主，整本的圣经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我们都需要有经历、有感受，也要有成长，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在我们信耶稣的这一生年岁的当中，我们要感受到这三回事情。到头来你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些年岁的过渡的当中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成长？成长了有多少呢？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成长的人，我们总懂得怎么来面对事情、面对人生和面对所发生的种种的问题，我们懂得怎么来面对。我们当还没有成长的时候，不懂得怎么面对事情，不懂得怎么处理事情，结果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年岁的过渡的当中，让我们看到最阳光的一面，就是我成长，我懂得怎么面对神、面对别人，也面对我自己。求主来帮助着我们。诗篇六十五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写了很多诗歌，这一首诗篇六十五首这个诗歌是谁在大卫晚期的时候，就是他年长的时候所写上来的。可能你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是大卫晚年所写的？有可能是年轻所写的吗？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其实研究圣经的人他们都懂，就是来分析一下他诗歌的内容讲什么，然后他把大卫其他的诗歌合并起来来做比较，我们说是文学的比较，就 发现有些写的东西应该是属于年轻一期的，也有些东西是属于他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成长了才写下来的这些诗歌。因为诗歌是表达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和他的成长的这方面。你回看一下你自己的人生，从前你所写的事情东西跟现在所写下来的都不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大卫这个人很特别，神给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他小的时候是个牧童，是牧养家里的羊群。后来他年轻的时候成为勇士，把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巨人都打下来。后来在人家的推举他成为领袖，带领着人民，然后他后来登上这个王位做了君王。但是这些成就都不如他后面的，所以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写下很多很多的诗歌。我们圣经里的诗篇很多都是他所写下来的，我们很感谢神。如果我们说大卫影响很多人，我觉得大卫所写的诗歌最能够影响我们。上一次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不是讲到我们要做这个新时代的约书亚嘛，就是我们要兴起新的一代的人。大卫他借着他所写的下来的诗歌，祝福了无数的新时代的约书亚，包括我们的前辈，我们这一代的人和我们以后的世代的人，都要印着读看和默想大卫所写下来的诗歌。他们不断有经历，也有感受，也有成长。我们很感恩，感恩神使用了大卫。虽然他人生里头也有很多的过错，但神还是赐福给他，复兴了他，也使用了他。大卫的一生当中充满了坎坷的事情，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本来是应该是一条积极的道路啊，很畅顺的，应该是这样。但他途中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影响了他，干扰了他的人生。但是大卫是一个跟从神的人，属于神的人，所以在他面对的复杂的人生的当中，他总没有离开了神。神还是他的牧者，喂养也带领着他的人生。所以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五篇，从一开头的第一节就写得很美好。他呼吁说，神啊，时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时安的人都来等候赞美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排着队要进去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要来赞美神。哎，是这里的，是我们来等候神，而不是神来等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反过来，让神在这里等候我们，我们慢慢的来到这里，我们找个座位坐下来聊一下天，我们才来敬拜神赞美神。神就坐在这里等着好久了，我们都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里就是说 Praise is awaiting you, O God, Zion。 我们看到吗？我们是在借着赞美在排着队来等候。这等于说好像我们带领诗歌的人聚会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在后面来不断的来把要赞美神的诗歌重复的来唱，来预备把我们的赞美带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带着赞美来等候神，预备来敬拜他？这是很重要的。这不单只是在礼拜天在教堂里头是如此，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知道吗？我们也应该是一个做一个等候神的一个人，借着你的赞美、你的见证、你的侍奉来等候神。天天都应该是这样，每一个情况里头都是这样。那有人说，那怎么等候？等候是什么意思？在等候当中我什么都不做吗？所以等候可以说是分开两方面来说，是有静态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动态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静态和动态，静态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在安静，在默想，在等候。但动态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边做事情，我们一边等候神，是这样的。静态的等候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不用花时间再解释一下。但动态的等候却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譬如说你是个母亲， 要照顾你的小孩子，要照顾你的年老的父母亲。难道你说啊，你们等一下，你们肚子饿，你们等一下，我等候神，然后我才做饭给你们吃，是这样吗？当然不行哦。你一边做饭给小孩子吃，照顾你的父母亲，同时你心灵里头在等候神，这是动态的等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动态的在等候神，但是你的心里头是怀着个等候神的一种心意，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你人生的当中，在你每一天的过渡，从昨天到明天到今天到明天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包括了有静态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的等候，也包括了动态的等候。所以每一个时刻里头，我们都带着赞美要来等候神。什么时候你能够赞美神呢？当你有感受的时候，你才能够赞美神的。赞美神并不是只是啊，我想一些东西来赞美神，不是，你一定要感受感动你的心才能够赞美神。所以在你动态的人生里头，要注意你发生在你周围的事情，这些都是你用来赞美神的最好的材料。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发生这些事情当中，我就要来赞美神。阿们，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注意，在动态的人生当中，神已经给你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材料要来赞美神。要注意你的每一天所过渡的事情当中，虽然只是从这三天，从昨天今天明天的过渡，但其实里头是很丰富的。你可以来借着这些东西，要预备好这些赞美，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赞美他。人生其实是有三方面的层面啊，一般我们看人就是一个人而已，但我们都知道人不是这么简单，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我们这是 很复杂的一个人，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看透别人，当然连你自己也不能看透你自己，就是我们的神通过圣灵来看透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认识了我们自己。人生的三个层面，第一是公众的，所谓公众的就是 open 的 public 的，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好像人家知道哦，站在这里的这个人是个牧师啊等等，他没有头发啊等等，这种外表哦，公众的来知道他是怎样的。我们很多时候都生活在公众的里头，对吧？无论在教堂里头，在社区里头，在学校里头，在市场里头，在工作里头，在旅行的当中，在公众的当中，人家的来认识我，从这个角度我也知道我是谁，但这是最简单的一方面。但第二方，第二个层面是私人的，这是你个人方面的，包括你跟你的家庭的关系。哎，很多人都不懂得，他在外面可能做事情很成功，但回到家里是很糟糕的，家里的关系是乱碰碰的，人与人之间是 冷漠的等等，这是私人的层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都没有很好的注重，我们只注重外面的公众的这一方面，但私人的方面我们没有做好。但感谢神，圣经就提醒我们，家庭的关系是多么宝贵，多么的重要，还有借着家庭的关系，我们为神做见证，荣耀归给神。但是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那更重要了，就是我们内里的，就是有 inner being， 就住在你里面的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如何来认识神、敬拜神、感谢赞美神，都是从你里面发出来的，对吗？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感动，你不能赞美神，你不能产生的信心与盼望，都是在你里面来产生成长出来的。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岁月的过渡的当中，我们不断的来提升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成长。很多人在外面很成长，但里面是很肉润，但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知道，我们是用心灵诚实，就是我们的里面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认识人的三方面的层面，是从公众的、私人的，最后进到我们内里的。而大卫所写的诗篇常常是注重他里面的人生，他内里的人生的这个层面是很重要。盼望巴不得你也看重在这一方面，就是住在你里面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怎么借着你里面的这个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所以诗篇65篇第二节就马上说，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凡有呼吸的人，凡有生命的人，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能站起来来敬拜赞美神，都是因为我们有生命，感谢神，所以我们都要来向神祷告。祷告是发自你的内心的里面的生命，要发出一个祷告，好的操练一下你的祷告。很多人不懂得祷告，甚至有人邀请他，哎，你来吃饭打，在吃饭之前来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吧。他不懂得祷告，哎，他不敢祷告，因为他没有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这个里面不断的操练，我们懂得如何的祷告。祷告的人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这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动作，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进入教堂里的敬拜，但他的里面的人没有进来，他里面的人还在外面，在奔奔跑跑，在想着外面的事情，在思考着外面的事情，没有把他里面的人带进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求主帮助我们哦，今天都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公众的人和私人的人说，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要来拥抱着我们，这就是他的爱，永远的爱来拥抱着你。所以另外有一首诗篇66篇第20节也是大卫所写的，圣经是这样说的，我邀请大家一块来把这个经文把它读出来，哦，来。
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大卫的经验是这样的，他真是在灵里头很丰盛的一个很成长的一个人，他经验到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回事情，他感受到神没有退却我的祷告，神没有退却我的祷告。我们一块来把这一句话，神没有退却我的祷告，来读一遍啊。
神没有退却我的祷告。
所以你要提醒自己，神没有退却你的祷告，你要好好的祷告。光是你自己知道没有用，你要告诉别人，告诉旁边的人说，神没有退却你的祷告。来，
神没有退却你的祷告。
阿门。神没有推荐你的祷告，也没有推荐我们的祷告，神在听着我们的祷告，好的祷告，所以回到家里，在家里的祷告会就彼此告诉大家说，神没有推荐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好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如果他的慈爱离开了我们，他就没听到我们祷告，他也推荐我们祷告。很多人在从小的时候有些经验，就是不好的经验，就是常常被人家推却的，人家拒绝他的，否定他的，不承认他的贡献，所以这些人从小就在这个很消极的状态底下来出生来成长，所以他来到这个社会上做事情就是没有信心，就是这些情形。所以我们在家里的要训练，要培养我们的小孩子，包括你的孙子孙女，让他有信心，所以在神里头有信心，因为神没有退却我们，所以你也需要不要退却他们，好的来拥抱他们，要爱着他们，来聆听着他们。神爱你，神，我们的圣经说，我们的神以他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们。大卫往哪里去，耶和都使他得胜，这是在圣经历代志上18章里头说的，说明了神是使用了大卫，也赐福给这个大卫，让他经历一个得胜的人生。刚才开头不是说吗，他人生很坎坷很不顺利，但在不顺利的当中，他却经验了神的带领，让他可以反败为胜，感谢赞美主。我们常常发现细节，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面对的这个巨人哥利亚，但他都能够把他打败，因为他凭着耶和神的名去做这些事情，是神使他打胜仗，感谢神。今天你成功了，不是你的成功，是神让你成功了，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任何事情上面都得着人的称赞，并不是单单因为你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让你成功，让你在人的面前人的称赞。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虽然如此，大卫，但是他有一项是失败的， 有一项是他失败的，不是我说的，是大卫他自己说的。因为接下来第三节里头，大卫说：“罪孽甚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神啊，你都赦免。”你看到大卫是一个真诚的一个人，他怎么成功？但是他还说：“罪孽把我打败下来了，我很多打仗都成功，都得胜，但是我在面对罪孽的时候，我却失败了。”大家都知道，他曾经生命当中最大的过错过犯，都是发生在他的家庭的里头。所以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骄傲。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谦卑；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谦卑；当我们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依靠神，求神来保护，来帮助我们。他承认自己失败，罪孽把他打胜了，但是他马上要告诉我们说，神要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你看见他用的文字的改变吗？他提到这个罪孽的时候，他提到是我，我是失败者，他不敢提到别人，他只单独的提到他自己。但讲到神的救恩、神的赦免的时候，他对着所有的人来说，这说明了一件事情：神的赦免要给每一个愿意来悔改、来归向神的人。我们感谢神，神愿意来赦免我们，神都赦免了你，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样不好的事情，人家都在责备你的时候，请你知道，神愿意张开的一双手来拥抱你。他说：“孩子，你回来吧，你认罪悔改吧，我要来赦免你。耶稣基督实际上神的恩典都能够赦免我们，涂抹我们所有的过犯与罪过。所以神的赦免很厉害哦，神的赦免能够把罪恶的威力和罪恶的权势都通通抵消了。什么叫抵消？就是都摆平了。”好像这个图画里的说，本来我们背负的这个债项很多，这个债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一生人当中犯了多少的错误，做了多少的罪恶的事情，好像重担一样，把我们的腰都弯弯的，很累很辛苦。但耶稣来了，就轻轻松松把我们的罪过都背负过来了，一切都抵消了。神的救恩，神的赦免是多么的伟大。弟兄姐妹，请你好的看这个图画，因为你可能就是这个背负着很重的重担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你。但耶稣来了，耶稣要来把你的这个沉重的包袱要拿过来，说：“孩子啊，我宽恕你，我饶恕你，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这耶稣在福音书里的说。但是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大卫这个诗篇里头提到神的赦免。然后蒙神的赦免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在第四节里头说：“神啊，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个人变为有福。”我们感谢赞美主，是神的拣选，是用实际上的救恩来拣选的你，好让我们能够亲近神。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不认识他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懂得祷告，懂得读圣经。现在我们懂得，也很爱读圣经，爱来神面前来祷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benefit， 这个 benefit 是什么？我们可以住在神的院中，所以这个院就是整个好像一个屋子里头啊。当时大卫的时候还没有把圣殿盖起来，所以当时还没有圣殿，这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住在神的院中，就住在神的家里。回到教会就神的家里，很多人去旅行刚刚回来，这急不起来的又回来，我又回到教会，因为这是我的家，是神的家，对吗？感恩哦，住在神的家里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是用住？住是代表说，我从今以后我要安息了，我要平安了，我住在这里多么的好，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舒服。住对我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尤其是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头，哎呦，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或者住一个 apartment 里头是不容易哦，因为租金很贵哦，房租很贵哦，还有要买一个房子买下来，哎呦，很多钱哦，我们要计算代价，我能够负担得了吗？现在很多人都为了这些事情来烦扰这事情，但圣经里头说，住在神的家里是有福的。 我们不用埋怨，也不用忧虑，我们住在神的家里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卖房子的人都懂得这回事，他在他的打广告的时候，他打了这一句话啊，很醒目的一句话，说：当你住对的地方，你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一样。哦，对呀，我现在住的房子这个地区啊，他。只是一般般而已啊！我要搬到一个更豪华的地区，更名贵的地段呢。人家一看哦，你住在哪里？哦，你住在这个地区啊，好好棒啊，很好！你整个人的身份，都地位都完全的不一样哦。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弟兄姐妹，我们很注重我们的住在哪里，住在哪个城市，住在哪个地区，住在哪个房子都很重要。我们都很斤斤计较的这样的一回事情。但是请问一下，在你属灵的生命里头，你里面这个人住在哪里？刚才不是说吗，人生有三个层面，是公众的、私人的，还有我们的里头，里面的，你住要住在哪里？耶稣却告诉我们说要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约翰福音15:5是说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是我结的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感谢神，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句安慰的话，也今天主耶稣要来提醒你。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有做到这句话里头所说的。住在他的里面才是有福的，但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是住在耶稣的外面，我们自己喜欢找自己的房子来住，找自己的地区来住，但是却没有注重我们要搬家回到住在主耶稣的这里，这些才是我们需要重新一下来反省的。所以这里重复的说，藏在我里面，他说我也藏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个人就可以多结美好的果子，他的生命是美好的，是丰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住在主的里面的时间越长久越稳定，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这是很重要的一回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灵命不稳定，我们敬拜神的生活没有规律，我们回教会的时间也是很波动的，也是随意的可有可无的话，这会影响我们的成长。刚才一开头不是说人生岁月最后是这个成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住在神的家里，回到神的家里，在神的家里来敬拜来侍奉是要稳定长久，不能容许别的原因别的借口来动摇我们，夺取了我们对神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很多人都被环境啊，被周围的事情啊，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疏扰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不长久住在主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影响的是我们灵命的成长，没办法丰盛，没办法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是我们需要敬重的自我来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并不光是带着我们的公众的这个人来到这个教堂，来把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带到神的家里头来敬拜他。第四节还没有读完，大卫说：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知足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要满足啊。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满足感，很多人拥有很多东西但还要满足感。我们家里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了，但跑到 shopping mall 里头，哎呦哇，好多东西我都买一大堆买回家里，然后回到家里发现，因为家里都已经有了，都参加这个情形。不过有人说，我今天不去 shopping mall 了，为什么？我在网上买东西了，很方便啊，24小时都可以买。但是就更糟糕，你买回来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发现哎，你买到的东西就不管用的，或者是不合用的，或者家里已经有了，重重复复的东西都有。今天我们灵里头有没有满足？当你灵里头在耶稣里头有满足感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盛了。当你还是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稳定的住在神的家里。曾经有一个人，他家里很有钱，他有1000双的鞋子，很 他每几乎每一天穿换鞋子都来不及了，太多鞋子给他更换。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夫人哈，他家里拥有多少双鞋子啊？3000双鞋子。但后来他逃亡离开，赶紧的离开家。后来的人呢，去到家里发现，哎呦，有3000双鞋子放在家里，后来就把它收藏起来，放在博物馆里头，给人家来参观，说你看，你看，就是不满足。的一个最好的真理，但是不满足，最后还是失败的，还是遭遇到很困苦困难的事情的。这个人有1000双的鞋子，但是还不满意，觉得没有一双鞋子合他的意，他喜欢的。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正在埋怨他穿的鞋子不舒服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人。从哪一天开始？从他看到这一个人开始，他就改变了他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看见在路旁有一个人，这个人没一双腿都没有了，没有一双脚，所以他不用穿鞋子。他突然之间醒悟过来，说：“我有一双腿，神给我这只鞋子，我还不满意，但人家都没有脚，那我怎么样？”这是给我很听完整个事情。我很感动，我都突然间想到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经验里头。我很多年前就是做这个主的事工的时候，经常要到外地去奔波的，在加拿大很多的城市，在美国很多城市去奔波，去开会啊，去做训练啊，去讲道培训等等这些事情。当时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也跟我说大概是这个情形，但是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哎，你计划去什么时候计划去这个城市里头啊？我们就商议，然后说，哎呀，好，我们一块来做些一些事情吧，我们就商议同一段时间，我们就去同一个地方，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那个彼此来照顾。他住在东部多伦多那边，我住在这个 Vancouver 这边。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同一个地步出发，但是我们安排同一个地点，我们在哪个另外一个城市里头，见面一块来做主的事工等等。这位同工，这位弟兄，比我年轻，当时比我年轻，但是很有干劲来做事情，很有信心。不过有一个事情是，他的腿有问题。因为他小的时候生病，生了病之后他的腿就不能成长了，所以走路的时候是一拐一拐的去这样走路，但是没有影响他的侍奉，没有影响他侍奉神的信义来做。那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里头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一块来坐下来，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在那边的那个交代我们的人就问我说，哎，你是他的老板吗？因为他整个人总是走得慢，走在我的后面，他一拐一拐的哈。所以整个人就问：“你是他的老板吗？”我说：“不是，不是，我不是他的老板，我们是同工啊，他是我最好的同工，我们一块来做事情，常常都要来就近一下人家的一些概念和看法，就在这里。我们感谢神，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哎，我有一双腿，但不如他这样的走路不平稳的状态，为什么？他做的侍奉好像比我更有能力，我感谢神。所以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满足，神都要使用每一个人，在人的眼光里头看，我们都有我们的都不足够的地方，不美好的地方，但在神的眼中看，是看的不是我们外面这个人，是看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弟兄姐妹。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知道神是看重你的里面，所以你的里面要成长起来，要强大起来，要来侍奉神，让神得到满足。所以神的家里就是一个居所，居所就是我们的家，家就是一个地方，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建立美好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帮助，彼此饶恕，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神的家里还有包括一件事，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建立也是在于这里，不断的建立，我们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不要忘记， 神在家里住的，都是我们注重里面的人的这个生命的人，这都是很宝贵的。所以第五节里头说，拯救我们的神呢，你本是一切地极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我们感谢神，神是我们所依靠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神，一生一世我们都要依靠他。不管我们生病和健康的时候，不管我们顺利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要来依靠神，这是很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是救主，他来拯救我们，他对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们都被安排在神的家里，好像今天一样，都住在神的家里，多么的美好，一块的来建立这个美好这个关系。我发现这句话很有先知的预言了，这里说是一切住在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其实我们就是这一群人。我们本来是住在太平洋的对岸，很遥远的地区，神把我们从远处海上远处都把我们带过来了。阿们，神爱着我们，神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来依靠着我们的神。第九节说，神对待我们真的很好耶，因为他眷顾了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还要给我们有下雨啊！住在 Vancouver 多好，我们阳光的一天也有下雨的一天，多美好的地方！感谢神，还为了浇灌我们这块土地，用他的雨水，好像巴勒斯坦的地区，他们春天下雨，秋天也下雨，因为没有这两场雨的话，他们的农作物不成长。神就通过下雨来预备人所吃的五谷、我们的粮食、我们的一切，还有浇灌和这个下雨。其实在圣经里头也可以预表说灵恩，就是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推动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住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里面的人来同在，来让我们成长起来。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祷告常常可以呼求，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个方方面面来流通、来流动，因为圣灵如水一样在你生命里头流动，在你的所有的身体的每一个系统当中都来流通，以及赐给我们有健康，赐给我们有能量，也赐给我们有平安和喜乐，这是满心的一个感恩。但是圣经我想到有一句话很美好，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你们，那就是基督徒，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哎，这句话我是忘不了，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耕过田，我不知道你，你有没有下过田，去旅行我们看过，都没有下过田来做任何的事情。但神说你们就是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原来我的生命是一块田地，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这块田地里头做工做事情。你想到吗？你愿意让神在你生命这块田地里头做事情吗？来栽培你吗？来浇灌雨水给你吗？把阳光赐下给你吗？好让你这块田地里头的泥土能够欢欣吗？健康吗？肥沃吗？你要让神来做工。这块田地在哪里？这块田地在你里面哦。所以我们要注重人生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人，神要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为什么给我们 有困难有不如意的事情，其实 要来在我们生命的田地里头做事情，让你 有感受有经历，你才知道这位神的对你是多么的好，都是这样的。所以记住，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好，我们一块来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从此之后知道，田地是有生命力的，田地是有生命力的，对不对？你要从田地里生长出粮食，满足人的需要，不单只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你家人的需要，也供应别人的需要，你的生命的田地是宝贵的，是重要的，所以好的注重这方面的成长。但有三方面的田地我们要注意，第一， 第一种是任意荒废不耕种的田地，那就是说我们是块田地，对，好像有些人就啊我不管了，我不理，我不要了，就让他就放丢在哪里吧，就放在哪里吧，我不管了，我没意思啊，有野草了，野草来产生出来都不管了，土泥土都破坏了，不管了，任让他在荒废在这里吧。很多基督徒人生田地是荒废的，没有好好去管理，没有好好去经营，没有好好的让神来在你生命当中来耕种，来滋润，结果我们就荒废了，没用的，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年年岁岁。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自我提醒的。从我们信耶稣以来，我们有没有好好注重我们这块生命的田地，还是任用它被荒废下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注意。第二种田地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耕种了却没有收成。有些农夫常常埋怨说，哎呀，我们很辛辛苦苦的来做事情，但没有成长哦，没有成果哦，收成的时候都没有了，都觉得很心里的很不快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几十年来的人生的岁月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是很感慨的说，哦，我们奔奔跑跑这么多年，从老地区我们移民来到这里，辛辛苦苦的移民，安顿下来，这移民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成就，没有任何的收获，或者我又要回流了，回到原居地了，那在哪里又觉得，哎，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目的，也做了什么，然后又要回来，来回，没有收成，是很忙碌的在耕种，但是错方向是错误的，方式是错误的，还有态度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没有收成。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的人生没有收成，你要反省一下，我在神的面前是住对的地方吗？我有没有住在耶稣的里面？如果没有住在耶稣的里面，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提醒我们和教导我们的。好，第三方面的田地是好宝贵的，所以我们耕种了，然后大有收丰收，很丰富的收获，这是很感恩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愿意怎么样，要让神来在你生命田地耕种的时候，你一定有满足的收获，一定要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因为你的生命是一块田地。如果你让田地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来做耕种的时候，来经营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还在上班，还是已经退休，请你让你生命的田地交到神的那里，让神得着满足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好，回到讲冠冕这一回事，这个年岁的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是代表着人在人性的当中对成就的一种肯定。人家觉得，哎呦，你跑步跑第一名，我给你冠冕戴在头上，哦，你觉得我很有成就，或者是说你在考试的时候考得很好，爸爸妈妈给你奖赏一下，戴个冠冕在头上，哎呀，我觉得很成功，很成就。我们都感觉到冠冕的意思就是我有成就了，还有让人家看得到了，肯定我的成就了，这是一个最漂亮这个冠冕。难怪很多人都在追求成就，成就，我要成功，要成就等等。很多人都在拼命的打拼的追求，当父母亲的也是这样，巴不得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为他做将来成功就铺排了最好的一条道路，为了找最好的学校，还要找人来给他补习，给他学习更多课堂以外的东西，让他丰富他的学问等等，然后给他安排了最好的大学，然后安排最好的专业来做等等。我们都盼望拿到最好的成就，但是请问一下，你要得什么样的成就和肯定？你要得从人而来的肯定呢，还是要从神而来的肯定？这两方面不一样，都是肯定，但是来自不同。如果你只是追求从人而来的肯定，这包括可能你的年长的一代对你和对你的儿子的儿女的要求的肯定，这是从人而来的，从你朋友的压力而来的，从你邻居的压力而来的，这是从人而来的要求的肯定。但是你要注重从神而来对你的生命的肯定嘛，就像一块田地，你交托给田地的主耶稣基督来做的时候，那肯定一定有成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重新来调整一下我们生命的方向和方式，到底要追求从人，包括你自己的肯定，还是从神而来的肯定。所以回到这一节圣经，最重要的圣经说，第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多么宝贵的一句话。原来这个冠冕不是人家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人家给我的肯定才给我一个冠冕，而神已经肯定我们的人生，神肯定我们在他面前的身份与地位，他接纳了我们，每一年都给我们一个冠冕。什么样的冠冕？乃是他的恩典，就是他的恩典。他恩典多么宝贵，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要把恩典戴在头上？因为当你把恩典的冠冕戴在头上的时候，人家一眼就看得出来了，明白吗？你把冠冕戴在头上，人家从远就看到，哎呦，多漂亮，多华美啊，多成功等等，让人家看见。所以你要把神的恩典把它表达出来，告诉人家神是多么爱你，把恩典给你。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为主来做见证，见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神给你的冠冕不是白白的，他要让你戴在头上，成为一个见证，荣耀归给神的见证，是在这方面的。在这段经文里头说，神都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条路径，但是都是神为人安排的，不是人自己找出来的路径。人很喜欢自己找一条路来走，走自己喜欢走的道路，结果我们都是迷路了，走偏了，或者走得不对了，我们就受伤害了，好像迷路的羊一样，同样的事情。但神为我们安排的路径，常常都当起初的时候都不一定我们喜欢的，我们都喜欢起初都哎呀不喜欢，哎呀不好了，神我不要这样，神我也不要那样等等。我们都不明白，原来神为我们铺排的都是最好的道路，只是我们当初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这样埋怨，甚至我们就偷偷的逃走了，走偏了，开了小差，离开了神的道路。结果怎么样？回头一看，哎呦糟糕了，多痛苦，多难受，这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在神安排的道路上，圣经65篇里头说，每一段道路上都滴洒了机油。滴洒的意思就是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不是一沙子就好像倾盆大雨的来下来，不是一滴一滴，一点一点的给我们的。所以你要每一天，在你年年岁岁的每一天，昨天今天明天当中，要注意每一天神都一点一滴的给你的恩典。这些美好的恩典是一点一点的滴在你生命的里头，你里面的人蒙到滋润。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在你生命当中滴下了什么，给你什么，供应你什么样的一回事情，都是很宝贵，都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人生所行的道路上面，几十年来我们就发现，哎呦，许许多多的困难哦。好像一开头不是说嘛，大卫写这首诗歌的这个人，他一生的当中充满了坎坷、困难，很多难处。其实我们也没有例外，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这里有不同年龄的人，感恩哦。但我们都曾经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很多的困苦、艰难，不要害怕。如果是走在主的道路上，我们都不害怕，因为他都有一些一点一滴的恩典来供应给我们，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但是走完了这一段道路以后，你回头一看，一想一想，恩典还是比难处多，对吗？回过头来想一想，看一看神的恩典，一点一滴下来的恩典还是比我们的难处更多，因为主就在我们旁边。当下雨天的时候，他为我们拿着一把雨伞为我们遮挡着一切，我们感谢神。你默想一下，主耶稣在你人生道路上最难的时候，他是不是拿着雨伞，打着雨伞在你的旁边？有啊，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爱着我们。大卫感受得到，在晚年的时候 尤其他回头一看，他感受得到神是多么的爱他，神是多么的疼他。是的，年年岁岁很快就度过，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赢时间。我们很想把美好的时光留下来，不可能。我们回有些时候回家里看些照片，哎呦，当时我多年轻而已，当时我多好看哎，当时我多威风啊，我现在我都改变了。我们跑不赢这些时间，也争不过我们的岁月，这是真实的。所有圣经里头的人物，当谈到他们年老的时候，都跟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是很一种常态，是正常的。但是想一想主的恩典，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Amen， 感谢赞美主。人是有软弱的，多方面的软弱，包括外面的软弱，也包括我们里面的软弱，包括我们在过去的软弱，也包括我们今天还是有软弱，对吗？都有。但是神怎么安慰我们呢？他说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以至于他的恩典好像一滴一滴的在这美好的雨水滴在我们心里头，滋润着我们。他的恩典好像冠冕一样，每一年都放在你头上，让你感受得到，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蒙恩的人。你蒙了神的恩吗？感谢神。所以岁月的冠冕，年岁的冠冕，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回家数算一下，你头上有多少的冠冕，神这么多年来给你的这些恩典。每一天当你最困难的时候，请你想起来这个图画，说主耶稣打着雨伞站在你旁边，帮你接挡着一切，软荣耀归给神。盼望我今天还没有到一小时的讲道，你们都听得明白。